弟兄姐妹晚安。我们要继续看以赛亚书四十章。以赛亚书四十章啊，我们这一大段四十章到六十六章，以赛亚书的后半段，我们把它分成三个段落，每九章一个段落。我们有预备，前九章四十章到四十八章的讲义。如果你还没有拿到，请到前面来拿好吗？到二楼正堂前方来拿。我们今天没有放在九六二的副堂，如果你还没有拿到，可以现在来拿，现在。在我们讲义里面一起投，给了大家九三二十七处经文，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故意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在我这一份讲义一起投有二十七处经文，让大家可以去默想背诵。你有没有注意到？哦，如果没有干扰你自己平常的灵修的进度的话，或者你愿意最近一段时间每一天，尽量每一天分出一点时间来，也许是零碎的时间，默想背一背这些经文，我觉得蛮好的。如果你还能记得它的经节，我觉得也很好。都不是很长吧，有的稍微长一点，多半都是两三节而已。我们常常说，你了解圣经的经文所讲的含义是一回事，你熟悉经文本身是另外一回事，这两个不完全一样，你能分辨吗？知道我的意思？有的人可能知道说圣经有哪些道理，可是他不一定熟悉那个经文。可是我们两个都应该要有，我有时候这样形容，你懂得圣经里面的真理，好像你有武功一样，可是你有会熟悉那些经文，甚至有的会背，就好像你有兵器，你有兵器，对吧？你会武当剑术，手头没有剑，所以打一点折扣的。所以最好两方面都有，所以试试看咯。那我们上一次提到这一大段，我们把它叫做被掳的要归回，而关于旧约圣经里面讲到归回的应许，都是旧约圣经最荣耀最丰富的一些预言跟应许。那我们相信，如果说它就是要应验在像所罗巴伯、耶稣亚、以斯拉尼西米这些人的归回，也就记载在以斯拉记、尼西米记或者哈该书、撒迦利亚书等等，这些发生在主前差不多第六世纪左右的归回的事件的话，把这些话应用在那里就稍显夸张一点。因为那么荣耀丰盛的话并没有那么十足的在那些事件里面看见可是因着新约圣经的使徒们常常引用旧约里面的经文，事实上他们一定要引用，因为他们讲神的道，他们依据的圣经就只有当时代只有旧约圣经而已。可是在他们的像书信或者福音书里面会特别引出来引用了旧约的经文的那些部分，应该是我们本来就应该优先更注意的事吧。那你会注意到那些使徒们所引用旧约的经文来表达说那就是在新约的救恩里面或者在基督身上成全了的事，那些经文里面有很高的比例是旧约圣经里面关于归回的预言跟应许。所以我觉得我们把旧约的归回这个事件说成是在预表今天我们在新约的时代救恩的时代，我们从各个背景里面各种不同的情况、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国家民族等等各种阶层被神得着、被神吸引而归回到神的面前，能够得到救恩， 我觉得我们这样想应该不算太离谱的事。事实上我相信那个是解释旧约关于这些经文的主要的解释，而不是只是一个应用性的一个解释而已。何况使徒们引用那些话的时候，多半都是用像这样的话说，这就应验先知所说的，这就应验以赛亚书上所说的，对吧？他不是用应用这种字，而是应验这种字。那所以我们提到以赛亚书四十章成为一个这样的一个开头，从一起头就讲到神要释放被掳的归回。所以他用安慰的话来讲，那我称这个叫做福音的起头啊。我想那不是我个人的看法，我上一次举了一个我自己觉得蛮贴切的一个例子，就是可能最有名的依据圣经所写的神剧属灵的那些歌剧里面，也许最有名的其中一个就是德国的音乐家韩德尔写的弥赛亚。这个弥赛亚神剧他那些歌词，那不是弥赛亚选的，是不是韩德尔选的，是别人选的。他的一起头在第二幕开始有歌词的时候，他就选的就是这里的话，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我觉得那是福音的起头，很要紧的事。上一次我们提到的在弥赛亚剧里面，他的第一幕是第一曲是序曲啊，只有音乐而已。他的二三四曲就出自这一段经文，以赛亚书四十章第一到第五节这段经文。上个礼拜我们讲了第一节第二节，今天我们要开始讲三四五节。三四五节比较没有什么争议，大家都同意这段话是在讲施洗约翰，对吧？谁叫施洗约翰呢？就是当主耶稣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世上过人的生活，到了差不多三十岁的时候，神的时候到了，他开始出来传道。他一共传道，就一般圣经学者读福音书去归纳分析，他们觉得有可能他用了差不多三年左右，有的人更细腻的说是三年半。其实我没有办法完全确认，可是大约三年可能是对的。有三年左右的时间他在世上传道，我们的主用了三年左右把他一生该做的事做完了，然后他按着神的钉子先见，他就被交给人，他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以后复活升天，把圣灵浇灌下来。这些都是关于我们的主的救赎的事工。可是在所有这些事工开始的时候，四本福音书记载耶稣这些事都从一件事开始的，就是神先预备了一个人为主做预备道路的，我们称他叫开路先锋，就是 John the Baptist， 我们称他叫施洗的约翰。因为他出来的时候他在约旦河边传悔改的洗礼啊，告诉百姓要悔改啊，遵行神的道，回归到神的面前啊，不要做有亏负神的事，改正他们的作为，要悔改，然后用一件事来让他们来有一个行动来表明他们的悔改，就是把他们让他们在约旦河里面受洗。所以我们称约翰的这个工作叫做悔改的洗礼。上一次我们读了这个经文，很宝贵的经文，再读一次吧。以赛亚书四十章第三到第十一节，我们再来读一遍。来，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刚刚那段话第四节的话，我觉得 没有比这个更生动的话来叙述为主预备道路是怎么回事。之后你就会发现带来一个结果，就是神的荣耀显现。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你要神的荣耀显现，你需要有一些预备，对不对？要预备好自己，要预备道路。可是从这句话，你会不会也注意到一件事？那就是我们所有的追求，我们有一个目标。你成为基督徒，你追求，你认识神，目标是什么呢？这里提到一个，这个目标的一个很重要的说法，就是神要向我们显现。我们可以这样更真实、更亲近、更贴切的认识神，那个是福音的目标。好，我们继续读第六节。我想后面有一段话是在讲到约翰带来这个悔改的洗礼会带来的结果，会带来有什么样的状况。六到八节，我们来读。有人声说：“你喊叫吧。”有一个说：“我喊叫什么呢？”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你如果熟悉新约圣经，有谁知道这段话好像出现在新约圣经过，对不对？在什么地方？没有完全十足的按这个话，可是大致上这里的话在那里大概有七成左右的内容都写在那里。新约什么地方？在彼得前书第一章快结束的地方。彼得前书第一章应该从第几节看起呢？从二十二节看起，很好。你现在放在二十二节上。我们从二十三节看起好了，来，二十三到二十五节一起来读。彼得前书第一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来，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的福音就是这道。彼得告诉我们能够重生，也就是我们得救在我们生命里面发生的事情。他说重生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不能朽坏的神的话语，也就是永恒的神的道。然后他告诉我们，他引用了以赛亚书这些话，他提到做了一个对比，在世上的风华草啊花啊这些至终会枯干凋残，可是神的话将永远立定。而他在这里引用了以赛亚书这里的话，所以我说这是在讲救恩的起头，我们能够得救跟这个有关，也就让神的道传扬出来的时候，有可能是有一些人得到这样的建立，因为他像种子一样，种子是为了栽种下去，为了成长的嘛，对不对？可是在这里却形容另外有一个做一个比较，就是有一些情况反而会变成什么呢？它长出来的花啊草啊是要凋残的，它不会长存，甚至好像那是神的道带来的结果。也是神的道可以带来建立，也可以带来使它枯干凋残。这个我们待会儿我还要更多的说。我们回到以赛亚书四十章，我这样让大家对照，希望你有深刻的印象。我们说这一段话在讲福音的起头，一点都不是很牵强的，也不是好像有太多的争议，因为这确实就在福音书里面，在新约的旧恩里面是在讲到旧恩的起头，旧恩的初步。第九到十一节，来，报好信息给西安的，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诚意说，看啊，你们的神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 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乳养小羊的。所以神想要把救恩给人，他带来是安慰的福音，那个安慰要把我们让我们得着扶持，那个是神给我们救恩的方式。他不是神给我们的救恩并不是站在高处喊着说上来上来，这一条路你要这样走，把它走对了然后赶快上来，并不是这样。就像人家说宗教都是劝人为善，才不是嘞！我们的宗教不是只用劝人为善能够完全表明的。基督教的福音信仰有没有劝人为善这一件事？当然有，你没有这个，你还有什么目标呢？我们至终是要进到神完满的良善里面。可是福音当然不只是这样，如果是这样，那不叫福音，那个是谁都会做的事，就是一个道德的规范，一个教条，一个规矩。告诉你要上来，可是人常常是没有能力这样做，所以神的救恩他启智，他不是从上面呼唤我们过来，而是他下到我们的最下面。就像当年摩西也讲过这个话，说他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他是这样说的。他的膀臂在你以下做什么事啊？扶持，对不对？就好像把我们抱在他的怀中一样。永生的神是你的居所，他永远的膀臂在你以下，这是生命记33章里面的话语，25-26节附近的话吧。生命记33章，永生的神是你的居所，他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所以那就是神救恩的方式，他进到我们比我们更低的地方，而且他不是带着审判，带着定罪，带着这样规矩来，他是带着恩典来。这个恩典的律也被称为圣灵的律，生命圣灵的律是用来扶持我们的。后来主耶稣就用了差不多同样的字眼来讲到圣灵的另外一个名字，称他叫做安慰师，或者叫保惠师，对吧？我们上一次提到以赛亚书40章第1节讲到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那个安慰在旧约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可是当靠近主耶稣跟使徒的时代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地方一般的官方语言是希腊文，所以主耶稣使徒他们都懂希腊文的。那个时候的犹太人也很多人用希腊文，所以圣经也被翻成希腊文。当时圣经被翻成希腊文的时候，他们把以赛亚书40章第1节讲的安慰用了一个字来翻译，那个字跟后来主耶稣讲到保惠师的时候用的是同样的字，同样的字根，也就是保惠师就叫安慰师。所以那就是圣灵来要做的工作，带来安慰，带来扶持，带来鼓励。那个保惠师的意思包括了像拉拉队一样来鼓舞我们的士气，来好像在打仗之前的精神喊话，或者像比赛的时候做拉拉队一样，差不多有这个意思。我们的主也是这样激发我们的心，激励我们，扶持我们，让我们可以这样得救。可是神要做这件事之前，他需要先做一些预备。为什么呢？因为人并不是都预备好要领受这个。你应该很能明白，如果你是常常跟人家传福音做见证，有的人你跟他传福音，他根本不会去更多的去谈论思考你所告诉他的福音救恩。对他来讲他不需要，他为什么需要神？他觉得他靠自己很好。你很容易碰到有些人说我信我自己，当人都不觉得需要的时候，你告诉他神要来扶持你，要来把你从深坑里面带出来，对他没有什么意义，对不对？所以神需要先有预备道路的，预备人的心。神蛮看重这件事的，因为他远在以赛亚的时代，那个离开 施洗约翰来到大概还有六七百年的时间，神就借着先知以赛亚讲这一件事。过了两三百年，到了旧约圣经的末世快要结束的时候，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的最尾端最末了那几节讲的也是施洗约翰。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一节讲到施洗约翰，神要差遣他的使者来。到了第四章的末了的地方，这一句话在新约也被引用了，马拉基书三章第一节，好吧，马拉基书三章第一节我们读一次。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后面两句话是在指的我们的主说的，可是前面呢是指的施洗约翰说的，对不对？神的使者要预备道路。其实马拉基这个先知，他名字的意思就是神的使者，好像他就是为了这一件事情做先知的。到了第四章，最末了两节吧，第五第六节，那是在讲施洗约翰。路加福音第一章引用了这里的话，我们也可以来读。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路加福音第一章，天使给施洗约翰的父亲，那时候施洗约翰还没有出生，也还没有怀胎，还没有在他妈妈身上怀胎的时候，天使就告诉他的父亲那个祭司撒加利亚，他将要生的孩子要做什么工作，引用了这段话。他要预备人的心，使儿女的心转向父亲，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为神预备何用的百姓。那里是这样说的。所以这是施洗约翰的工作。以赛亚在讲到福音起头的时候，是这样说的。也许我们应该看看这四卷福音书都怎么样讲施洗约翰。我们讲一小章没有特别讲这个，可是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是在第三章里面开始讲，因为第一章第二章是在讲圣诞节的故事。你看一起头讲的就是施洗约翰，对不对？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大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第三节一起读，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马可福音第一章，马可福音在第一章就已经开始提到施洗约翰，因为他比较没有多记圣诞节的故事。第二节吧，来，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第三节，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还有第四节，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很多人就到他那里去。为什么施洗约翰讲这个东西会有很多人去呢？他讲那个其实不太吸引人，对不对？他并没有告诉人你信耶稣会得医治啊，会做什么。他不但这样，他大概也不太为人家生病的病人祷告。我猜他从来没有为病人祷告，因为圣经曾经记载这样的话，说施洗约翰连一件神迹都没有行过。他从来没有行过一件神迹。你有没有想象这个被神差来，如果为人祷告然后没有得医治，这个大概不太像样。可是所以没有任何一个神迹行出来，我觉得很有可能他从来不为人疾病祷告。所以这个人如果在今天，我猜他特会如果讲行这个讲员，我猜不会有多少人去。因为我在台湾的观察，好像很少有这样的讲员会有很多人去。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施洗约翰传的是悔改的洗礼，就偏偏有很多人去。你只有一个解释呢，是圣灵的工作，对不对？就像我们出侍奉主的时候， 我的牧师荣教师要鼓励我们，他就在台上这样讲，他没有私下跟我们讲，可是我知道他在为我们讲，虽然我们不是他讲的，没有到他讲的那种层级，可是那些话当然对我们是一个很重要的鼓励。他说那个时候其实只有我跟我的妻子这一对年轻人被拆到外面去，而且对台北市人来讲，到罗东去那是很偏僻乡下的地方。然后荣教师就在讲跟这个相关的事，然后他就引用施洗约翰说，当一个人像施洗约翰一样充满了圣灵的时候，你就是身处旷野，人也会救了你去。我觉得所有服事的人都应该被教导这件事，被勉励这件事。如果你觉得你的事工，或者你带一个主日学班啊，一个小组啦，或者你做一个传福音的工作啦，无论你做什么，如果觉得很没有果效，或者是好像没有什么人要听，你一定不要灰心。想一想我刚刚讲的这一段话，如果我们真的更多的充满了圣灵，你就是身处没有人的旷野，人也会去救了你去。路加福音第三章，应该从哪里读起？第三节，我看看。第二节的末了，应该从第二节末了。他说，他就提到那个时代，谁是罗马的皇帝，谁是犹大帝的王等等的时候，他说那时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神的话临到他。这是圣经的其中一种方式来讲到神的呼召临到一个人，神的话临到他，就像旧约有些先知神也是这样说的。好，第三节我们一起读。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地方，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的话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你有没有注意到读了路加福音，你就会如果做一个比较，你就发现马太跟马可提到施洗约翰引用引用以赛亚书的时候都是纲要性引用，对不对？就提到有人要在旷野预备道路等等，可是路加引用的时候是更丰富的引用来讲这个悔改的洗礼。后面路加在这一章的后面接下去，路加记载了约翰施洗约翰对不同的人告诉他们应该怎么样把高低的地方削平，弯曲的地方变成平直，悔改是什么意思，教导他们更细腻的教导，这是很宝贵的事。所以为了预备人的心，神差派一个人就施洗约翰先来，他的工作是令人悔改，预备好人的心。这个令人悔改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让人成为一个顺服的人，成为一个顺命的儿女。圣经有一个地方把这里讲到儿女的心转向父亲跟悔改的洗礼的意义合并起来说，神要使我们成为顺命的儿女。当人顺服的时候，他才预备好，他预备好要领受神的安慰，神的救恩。以赛亚说是神的显现。这不但指着主道成肉身的时候要一批合用的百姓，后来有这些门徒啊，这些人被神兴起来成为教会建立的柱石。我想用在今天，在福音整个的时代，我们今天传道的人，做见证的人，期待人认识耶稣，我们所有所做的都跟施洗约翰差不多。所以不要把施洗约翰只应用到我们这些传道人身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像这样，那是我们所有神的儿女的指示。我出师奉主的时候，主让我其实一边服侍一边看见神的作为跟法则。 我想那个时候我们被教导的东西很帮助我们，不是我们被训练成知道说现在我去建立教会第一要做什么事，第二做什么事，有一套方法去那里就照这样实行。我们没有，我们完全没有被教导这些事。我懂一点这些事，因为我原来的背景我懂不少这些事，可是那个时候我们去的时候连一次想起这个都没有。有一些嘴里以前学的东西是后来胡适已经一段时间以后，有的时候神让我们再想起来，可是那个时候我们去的时候一个完全开始的工作不知道怎么开始，可是我完全没有去想到那些事。我们唯一想到的就是我们要祷告，要继续的安静在神的面前，神自己会做工，你希望能渴慕，你自己就要渴慕，想的都是这些事，所以我们自己就渴慕主，追求主这样。可是从很起头，不但我们自己的聚会，主就开始给我们开路，在一些不同的教会或者一些团契、学校或者医院等等，就一些团体邀请我们去服侍，而且从一起头，他们不只要我们去讲道，也要我们去带他们聚会。在那个时代，其实一般所谓外来的讲员，一直就去讲道。多的是有的讲员是这样，哦，你们七点半开始聚会，什么时候开始讲到八点，他七点五十才到这样。可是我们不是，我们去从一起头，就有可能牧师讲一点话或者带领人讲一点话，就把时间交给我们，就带领那个聚会。即使没有，我们先讲完道，后面也有他要我们接着带他们追求。比方那个时候，我其中一个我们常常去的地方是林口长庚医院的团契，那时候长庚医院才到林口不是太久的时候，他们早期常常会在整形外科的门诊的地方，因为我们去聚会的时候那个门诊已经结束了，他们就把那地方空一空，跟医院申请就在那里聚会，但是也偶尔他们换一个地方。那个我还记得林口长庚医院，他们常常换他们的隔间，你知道吗？因为他们有一些隔间是活动的，所以我这种我是不太会认路的人，跟我的妻子不一样。我开车，我妻子不开车，但是他认路，我不太会认路，所以我每一次去要找他们聚会的地方都有一点麻烦，因为他们常常隔间会改变。我有时候一个月去一次，有一段没有一些年日，那我借着像这样的服侍写很多功课，因为那些听我们讲还有我们带他们的人，他们常常都还很不进的情况，那个时代跟现在的情况都很不一样，一般人从来不知道关于圣灵充满这些事情。我在那里学很多功课，比方看到他们那样就很容易讲比较严厉或者说讲比较多教训他们的话，应该要渴慕起来，应该要怎么样。可是每一次我讲那些话讲完以后，他们可能不一定这样觉得，我自己就觉得好像扁掉了，这样就是气都扁掉了，气就这样，就是没有什么恩高。虽然我讲的都是神的话，就有时候也看到果效，但是不是有时候都会看到果效，但是我自己知道那不对，我就从自己服侍里面开始学习功课。主不要我这样，主要我去，我现在觉得那是很宝贵的功课，那是我25岁的时候出侍奉主，主让我学的功课。那就是如果在那里有20几个人聚会，里面只有5个人是渴慕的，因为那里面会邀请我们去，有一些是有一点追求的，我很容易注意的是那20个不渴慕的，你知道他们才需要不是吗？可是主说啊，不是这样的，你去那里是要喂饱那些渴慕的人。不是说我不理那些不渴慕的人，我很关照到他们，尽量我说的话举的例子帮助到他们，可是我更多把心放在那些渴慕的人身上。而当他们得着饱足的时候，整个聚会的味道就不一样，而那个聚会的味道会帮助那些还不渴慕的人。这是一个神很重要的法则，你不知道吗？我是从服事里面学习的。可是另外一个我从服事里面学的东西是什么呢？那不是我原来被教导服事的法则。 我们会仰望主，看看主要我们讲什么。当我更多的、更认真的这样仰望主，我发现很多次哎，快要每一次，就是我去一个新的地方，第一次的服事，因为我们去的地方多半都不会只去一次啊，因为他们就是想追求。我也不喜欢那种这里点一下那里点一下，可是通常刚开始去的时候，前一两次主常常要我把要点放在一件事上，就是教导他们遵守神的命令。而且那时候我们已经被教导，不会像我出信主的时候被教导神的命令每一次提的都是要传福音。其实圣经里面有很多关于神的命令才不是这样讲的，像登山宝训啊，这些里面都有许多神的命令，教导我们要谦卑，教导我们要以恩慈相待，不要发怨言，要凡事谢恩，要常常喜乐，不要批评论断，不要怕，只要信，不要为明天忧虑。我们在荣教师那里整天听这个，所以我们去服事的时候，主就叫我讲那些。可是我跟你说，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的，你就会开始看到有人受吸引，被教导，他们愿意这样做。一旦他们听了神的道，愿意这样做，他们不知不觉就在使自己真的成为一个顺命的儿女，你知道吗？在那个之前，可能他们自己觉得他们是顺服的，可是他们的顺服常常是被人家定义成说，我在教会火热的服事叫做顺服，那不一定的。当你遇见事情，无论遇见什么，你不失去喜乐，那是很重要的顺服，那种顺服才会把我们真正的生命的顺服带到真正的内在的东西，而不是只是外面做了什么事而已。然后你就开始看见圣灵更多的做工。现在你知道我在讲什么？那就是施洗约翰的工作，借着教导神的道，让人学习遵行神的道，会把高地的血品，把弯曲的改为正直，把山洼填满，把人那些突出的啦、太凹进去了、一些不合适的地方能够改正，为神预备何用的百姓。我讲这些是很实在的，你当然不是跟我一样常常被邀请出去做讲员，可是你可以应用在很多方面，不是吗？在自己的身上，在别人的身上都是这样。让我们学习这些事。福音书里面曾经讲过这样的话，就是当主耶稣更多做工的时候，就发现在听他的人中间会分成两种人，就是听他的人没有办法继续像平常那个样子，很容易听他的百姓就会明显的划分成两种人。一种人就是领受而且就很受感动，生命改变；另外一种人就是起来跟他敌对。而当福音书讲到这个的时候，就说他们因为受过约翰的洗，就听主这些话，就以主的话为义，就认为他的话是对的，接受那些话。然后就提到另外一些人说，因为他们没有受过约翰的洗，听见这些话，他们就跌倒了。这是圣经什么地方呢？我好像应该给你们看，对不对？路加福音第七章吧，是不是？有没有这个话？路加福音第七章29节30节，我看是不是？对，就是这个。来，我们来读。众百姓和税吏既受过约翰的洗，听见这话，就以神为义。但法利赛人和律法师没有受过约翰的洗，竟为自己废弃了神的旨意。你就知道施洗约翰的工作很重要，对不对？那个时候我们这样被邀请到一个一个的小团契里面，或者有一些教会去服侍，多半是小规模的。台湾的教会开始接受这些事，圣灵的工作或者什么，其实就像初代教会一样，是从小规模开始的，而不是从大教会开始的。你现在看见那些大教会，并没有早期，并不见得是优先 选择这样道路的。虽然后来当他们选择以后，带给全教会很巨大美好的影响，可是刚开始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啊，我们有幸在那样的起头的工作里面有一点份。啊，我心里面有许多这些记忆。这个团契我们去的地方，这个教会我们去的地方，得着哪些人？他们今天有许多人，有的是代职侍奉，有的是成为全职的传道人，都在各地都被神使用，这些宝贵的器皿。这是神说的，如果我们预备好道路，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可是当圣灵这样临到人的时候，或者说神的气吹在上面的时候，并不每一次都是带来建造。像刚刚我们读的圣经，有的人顺从就带来建造，有的人不顺从，神的道就好像使他们走得更糟糕，对不对？你要知道，法利赛人在这样碰到耶稣之前，他们是被人家尊敬的教法师，是在宗教界的领袖，人家觉得他们特别认识神跟认识圣经。可是在主耶稣给他们传道之后，他们就显出来他们不是，后来他们亲手犯下了把神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的罪。而路加告诉我们，那个扭转的机会是借着施洗约翰做的，对吗？对，我们也一样。我们所做的，还有如果用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所经历的，如果我们先愿意顺服，那么当神的道更清楚的发明出来的时候，我们将有机会成为得到建立重生，而且得到更丰盛的建立的人。可是也有可能，如果我们不是这样，也有可能神的道更多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成为好像神的气吹在上面，就像热风吹过很多的作物，就有可能会被吹枯干了，会受损，对不对？对吧？所以一样神的气有可能是这样。所以我想我们中间很多人跟我一样很感谢主，我也希望更多的人，最好所有的人都能够为这一件事感谢主，就是主使我们成为一个顺从的人，成为一个顺命的儿女。顺服一定是蒙福的，即使有一些时候开始的时候，人家也许会用负面的方式提到我们的顺服。也有的人对顺服有许多他的意见，一定要说明顺服不应该是怎么样，应该是怎么样。其实真正的顺服是很单纯，就是顺服。你说顺服错了怎么办？我的牧师龙教授以前讲一句话，听起来有一点奇特，几乎有点觉得好像不太对，可是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你要快点顺服，即使顺服错了也比不顺服好，即使顺服错了也比不顺服好。他当然不是要你顺服错了，他意思就是我顺服错了你明白而且去改正，那总比一起的就在好像第三者在旁边观看，这样总是不让自己投身在其中去顺服。你不记得吗？当年你得救就是宁可顺服错了也要顺服才得救的吗？哪一个人把这个信仰弄得一清二楚之后才信主的？那样的人多半都还在门口徘徊，还没有真的进来。那难道我们信主以后接下去走的路就可以这样吗？其实是一样的嘛，只不过我们可能逐渐的更有见识，以至于我们比较不会顺服错了，但其实那个态度还是一样的。我感谢主，那时候我们顺服。我给你举一个例子，顺服带来什么结果。我退伍以后，主很清楚的带领我到沟子口锡安堂去追求。其实那个时候我是台北灵粮堂的会友，我从大一开始在台北灵粮堂聚会，在那里受洗，建立灵粮堂系统的赵世光牧师是给我施洗的人。那 我退伍以后 我完全没有要换教会的意思，可是主很清楚带领我去沟子口西安那种追求，因为那时候没有别的地方，其实也不是啦，就是我也没有去想别的地方，就是主就带领我去就是了。我记得我们一个辅导知道有沟子口西安那种这一回事，主很清楚带领我去，可是你看就是这样，我也没有觉得说既然主带领我去那里当然是要离开台北灵粮堂，没有，我没有这种想法，完全没有这种想法，因为我没有对台北灵粮堂有什么不满，完全没有，我就逐日在那里聚会，然后其他的时间你要知道农教是带着聚会，一个礼拜有一大堆的聚会，如果他们也只有主日聚会，那我一定要做出选择嘛，他连主日都有上午跟晚上，所以我去晚上，上午去台北灵粮堂，其他周间哦，除了礼拜五以外，每一天都有聚会，每一天都在聚会。后来发生一件事，我才为这个来祷告。有一天，我跟高这个西安堂我们几个弟兄，我们都是已经在侍奉主或者预备要服侍主的弟兄。去我不知道为了一件什么事去一个比较特别的餐厅吃饭，而那个餐厅我已经都去过，以前是我在台北灵粮堂的时候，那时候的牧师周神柱牧师的前任牧师郑昌博牧师有时候会带着同工去那里吃饭，在新生南路还是哪里，不晓得现在那个饭店还在不在，那个饭店叫做老爷饭店，不是仁爱路那个老爷饭店。那我还记得吃什么，他们一个人有一只半只吧，小鸡啊，就像童子鸡一样烤鸡。我在那边，我们的牧师会教我们这些年轻人西餐礼仪，我西餐礼仪在那里学的。那一次我们去那里吃饭，没想到就碰到周神柱牧师跟他的同工在那里。那时候周神柱牧师还是我的牧师，他刚接台北灵粮堂的工作。显然周神柱牧师因为以前的前任牧师会带人家去那里吃饭，所以他也沿袭这个，也带人家去那里吃饭，就刚好碰上我。然后周牧师看到我很高兴，就过来我们这一桌跟我讲一讲话，这样走了以后，后来我才知道我们沟子口西安朗的弟兄其中有一位，看他跟我讲话的样子，他事后离开那里就问我说，立中你到底是哪个教会的会友？我从来没有想这个事，因为我没有要离开台北灵粮堂，可是主又很清楚带领我来这里追求，所以我第一次去考虑这一件事，你也可以说我为这件事祷告啊。可是我们愿意顺服的人就很好，我们只是不知道神要怎么样，我们并没有什么倾向说一定要怎么样，虽然我毫无离开自己原来教会的意思，可是当我开始考虑这件事，为这个事情祷告，主很快，那几天很快很清楚的带领我，我要专心在沟子口西安堂，所以我就给周神柱牧师写了一封信，他没有回我的信。周牧师是很宽大的人啊，不过多年以后，当他要把教好几年以后，他要把他的教会带往圣灵的工作的时候，曾经有一位他的同工。劳孝伯牧师曾经建议他说，你希望有一些同工有这样的追求也能够带领人，你何不，那时候他一直很敬佩荣教师跟他的工作，你何不让同工去那里留学，就是去沟子口西安那里留学。据说这是劳孝伯牧师跟我说的，劳孝伯牧师是校园团契劳孝吉牧师的弟弟，他们两兄弟在属灵的事上道路不太一样。那劳孝伯牧师跟我讲说，当他跟周牧师这样讲的时候，周牧师就跟他说，好啊，可是不要像曹立忠一样一去不回就好了。但是其实不是我，他们我想一直到现在周牧师也不知道当时我是这些状况，我并不是像有一些人一样很快就离开自己的教会换一个教会。可是我要告诉你的就是，我们这样顺服是很好的事。当我专心在沟子口西安堂聚会，在一个礼拜之内，主开始跟我们提到要去罗东的事。主是先借着荣教师去告诉我的妻子，那时候我们还没有结婚，教会也没有人知道我们两个人有什么特别的关系，他就跟他提到，我太太也很快知道 确定之前他就有神的启示嘛，就是要去罗东，所以他来找我，问我们是不是要一起去。我可以很清楚告诉你，如果我不是我已经委身在 Costco 喜安堂，这个消息对我会成为一个混乱的事，你知道吧？我会完全不知道我该怎么做，因为我完全没有想要在 Costco 喜安堂有服事的道路，是主带你回来追求而已，虽然我不知道要追求多久。龙教师当然不知道我做了这个决定，可是主知道。对我来讲，那是我个人的事啊，别人不一定是这样觉得，可是我很清楚觉得那是主的手在那里。当我们顺服的时候，路常常就会是明朗化的，不会是那么扑朔迷离的。圣经说的嘛，神应许的，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诗篇二十五篇十二节的话，敬畏神跟顺服神是有关系的。可是我侍奉主的过程里面，有时候遇见有一些人，他们没有顺服的心。别人不一定每一个人会认为他们没有顺服的心，他们自己也许也不会这样认为，因为他们有可能很关心神的事，好像很想要追寻神跟神的上好的路，很想要神做工在他们身上。可是我也觉得他们没有顺服的心，因为他们对他们来讲，神的话语，无论是他们自己读到的，或者在教会里面听到的神的话语，好像是由他们来主导，来决定这个话语对我有没有帮助。所以他虽然带着好像很想得帮助的心，可是其实是他在挑选这些话是不是对我有帮助。我知道我以前不是这样，所以我会认为那样不是顺服的。我们以前才不会这样，我们以前哪里知道什么神的话会对我有帮助。我们因为认识了主，就真的遇见他，就生命向他降服，凡是神的话就是神的话，没有别的，就这样而已。我们从来不用在那里看这个神的话怎么这样说，我从来没有这种问题。我是学物理的，我也从来不会碰到神讲到神迹或者有一些话我有这种疑问，我一次都没有过。可是我知道我不死的会遇见有像这样的人，你就会发现他们来到聚会听一样的道，有的弟兄姊妹说他们怎么样得到帮助，可是像这样的人有时候听完道以后他们就更混乱，所以他们就会常常在听完道以后就会来问我问题，问的问题常常都是差不多的，你知道吗？所以试试看吧，带着一个态度，像帖撒罗尼迦教会一样。保罗说，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保罗称赞他们，你知道，施洗约翰不只是传悔改的洗礼，他还做一件事。这是我刚刚读的马太、马可、路加，没有读约翰。来，我们读一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六到第八节，约翰福音也提到施洗约翰。还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后面讲那光是真光，是指的我们的主，可是约翰是为光做见证。你会发现约翰都没有讲到悔改的洗礼这种字眼，讲到见证，对不对？那是施洗约翰另外一个工作，也是我们传道的人，我讲的不是牧师，你跟我一样，我们一方面是为主预备道路，把神的道也带给别人，另外一方面我们是为耶稣做见证的见证人，对不对？做见证人不是指一定要有一个什么病得医治的奇妙见证才叫见证人啦。你在那边给人指出你所认识的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位，那就叫见证人。施洗约翰就是做这个工作。我们来看另外一节，就是35到37节吧，约翰福音第一章 约翰福音第一章三十五到三十七。来，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是西学院另外一个工作。你记不记得刚刚我们读的以赛亚书提到这个工作？有没有？第九节，前面是在讲到施洗约翰的悔改的洗礼吗？你还记不记得啦？有人生不是他说报好信给西安的，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诚意说什么？看哪，你们的神。我不知道施洗约翰是读过这段经文，知道那是在讲他，所以他也就套用里面的话说：“看哪，神的羔羊。”或者也有一种可能，施洗约翰不见得读过那个经文，但是神给他的话就合乎这个经文所说的，真先知应该是这样。因为同一位圣灵说的话嘛，六七百年前借着以赛亚说的，现在借着施洗约翰说的。他为主做的见证包含了一件事，我们都知道这个，倒是马太马可他们都有讲的，就是耶稣不但施洗约翰不但传悔改的洗礼，他们其实那里也记载他们为耶稣做见证，但那里他们是这样说的，他说：“我来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还要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我蛮喜欢那个几十年前在世界上许多地方被神使用来对所谓的传统的教会更多的传讲圣灵方面的信息，以至于被传统教会给他一个 nickname， 一个绰号，叫做五旬节先生的那个南非的白人弟兄 David Duplessis。他论到圣灵的洗，他是这样说的，我个人蛮喜欢他这样说。他说：“这个是一个神，我们的主保留给他自己的一个职分。很多主耶稣所做，他说我们也要做，对不对？但他说这件事是主保留给他自己做的，就是他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我很喜欢这个话。”这个话让我觉得很轻松，因为我不需要负担一个责任，要为人用圣灵施洗。所以如果有人说你为我祷告，像彼得他们一样，好让我被圣灵充满，我常常一听这个，第一件事就想要逃避，说我不敢答应你，我为你祷告，你会被圣灵充满。我这个牧师在这一方面不太有信心，我常常都是这样跟人家回答，我就说你要不要来参加聚会？我希望他不是期待我为他按手、为他祷告，他得到这个。有时候会推给我的妻子了，但是我比较多会请他来参加聚会。我希望一个人在聚会里面没有别人为他按手的时候被圣灵充满。我们教会其实很多人第一次被圣灵充满是这样，他们做见证的时候一定不会提到我们，对不对？施洗约翰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希望人有神向他们显现的时候，他们不会提到是谁给我施洗的，是谁为我按手的，他们会说神向我显现。约翰后来提到约翰福音后来提到施洗约翰在这一方面的工作，他说他看见主被人家推尊崇，他就欢喜，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那就是施洗约翰见证主的工作应该是像这样。我跟我的妻子说我今天会讲到事实上结束讲等候神，可是很抱歉我讲到这里要结束了，所以我不知道他要选什么诗歌。记得多想一想，我们在世上无论在哪一个层次哪一个领域 里面的服事。施洗约翰是我们最主要的标杆，主要的典范，而他的服事有两大项目，也常常是我们的项目。一个就是为主预备道路，预备好人的心，教导他们神的话，劝勉他们顺服神等等。但是向人显现是神的事，而我们也会见证耶稣，可是他是用圣灵与火给人施洗的。我从一起的服事，我就多少明白这个，所以我觉得主从来没有要我学一个东西，就是怎么样在聚会里面激发人，当场就被激发成心里火热，好像怎么会快烧起来那样，然后就在聚会就非常的火热这样。我觉得我如果学这个应该也学得会吧，我自己觉得，可是主一直没有叫我学这件事情。偶尔我们讲道或者带领聚会，偶尔也会有一点像这样，但是你们应该知道，如果你常常在这里聚会，你应该知道我们好像不太做这样的事，对不对？嗯，我不是反对这样的事，但是我没有觉得那个是服事的基本的形态。我们的服事那个不是我们的事，用圣灵与火，然后火热啦，或者得到洁净啦，被圣灵充满啦，那是神保留给他自己的工作。嗯，他是用圣灵与火给人施洗的。嗯。Thank you.